天台教观纲中，诸位法师慈悲，成会长慈悲，诸位菩萨阿弥陀佛，请大家打开讲义，打开补充讲表第九面，我们看附表第五，通教教义。那么，通教教义呢，它的基本的思想啊，是建立在一种幻有空二谛。什么叫幻有空二谛呢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。藏通两教，他们两个的修行内涵，都是以空观为主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他以空观的智慧来消除我们对生命的一种主宰，因为我们整个生命的轮回，为什么我们造的业会转成业力呢？因为我们要主宰它。当我们想要主宰生命的时候，就会使令我们过去所有善恶的种子，就提升到一种善恶的业力。它就有得果报的力量，有轮回的力量，所以消灭主宰是我们要离开三界唯一的方法，所以它整个藏通两教的核心思想就是修习空观啊，来调伏我们的生死业力。那么这一点目标是相同的，但他们两个采取的方法，它的过程就不一样了。藏教人在修空观啊，他是在从这个人生的这个生灭因缘的假象去观空。哦，你这个人出生了，然后变老了，然后最后死亡了，他从这种生到灭的一个过程去观到人生的无常。所以他从因缘假象里面去观空。通教的空观呢，是从不生不灭的体性直接观进去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所以它是从一种体空的思想直接切到生命的本性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，比方说我们念珠在拨念珠的时候，每一个念珠都是各自独立的，我想没有两个念珠完全一样的，那么念珠呢，可以表示我们一起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因缘把它串起来。那么念珠本身，如果每一个念珠就是一个人生的因缘假象，你小时候是什么样，长大是怎么样，最后到最后老病死。那么每一个念珠的本身，你去观了每一个念珠的本身的因缘假象，那就是藏教的思想。他从念珠的开始到结束，这种每一个念珠所含摄的无常的变化下，去体验到痛苦，体验到无我。但是从一个念珠结束，下一个念珠没有开始的一个暂时的一种停止的极灭状态，就是前面的念珠结束了，但是下一个念珠还没有启动，那个两个念珠中间的空档叫做无声。那么通教人是从两个因缘的中间观进去，就是当你的因缘还没有启动之前，你本来是怎么回事，缘起性空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，藏教的空它是带有调伏作用的，灭色起空，它是带有一种出离厌离的空，它有调伏爱起的作用。因为它从生命的变化无常当中啊，就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在说明这个人生的因缘是痛苦的，因为它给你一种不安稳的感觉。所以藏教的空是从生命的因缘当中去体验无常，然后对我们最后 放弃出离这个三界的果报。那么通教的空呢，它是直接契入因缘的本体，就是你的因缘没有启动之前你是怎么回事啊，所以它的空呢是带有安住作用的。所以你看，如果藏教人他没有修通教的思想，他一辈子没办法安住，没有证得出果之前他一直在出离啊，他就是觉得这个生命的房子燃烧了，所以他藏教人他根本就是没有证得出果之前啊，他心是活动力很强的，一直想要出离的啊。你看凡夫也是一直在活动，凡夫是重视攀岩，那么二圣人那这个藏教是一直要出离，都有一点变得极端了啊。所以通教的空性能够平衡藏教的空，就是它能够使令藏教的空啊更安稳，它能够站在本来就没有的角度来处理。比方说观受是苦，如果你今天用完全用藏教的思考来观受是苦，你的心会很不安，因为你觉得你一直受到感受的伤害，今天快乐明天痛苦，你觉得这个感受变来变去，让你非常没有安稳性啊。所以我们必须用通教的空来调伏藏教的空，就是你必须站在本来就没有感受，因为感受在启动之前要有因缘，当因缘没有启动之前，什么是感受的本来面目，就是毕竟空无我无我所，而这个就是你的安住处。所以通教的空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一个人安定下来，他能够站在本来没有感受的角度来调伏对感受的爱取啊，他能够站在本来就没有谁去主宰谁的角度，本来就无我的角度去调伏我执的主宰。所以通教的空跟藏教的空理论上是分不开的，一个是安住型的空，一个是调伏型的空，一个是从作用上去调伏，一个是从本体上的安住啊。所以这个地方你必须看到他们两个其实合则双美，离则两伤啊，合起来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啊。所以这是为什么藏教他的二谛思想是幻有空，因为他是站在空性的角度来看人生，所以一切法如梦如幻的。他是站在本来就没有的角度来看人生，所以人生无所得啊，人生只有一种过程的相应啊。那不像这个藏教的空啊，二谛是实有二谛啊，是人生是真实的，所以我得赶紧离开，免得受到生死轮回的伤害啊，这两个就不太一样啊。好，那么在幻有空二谛呢，开展出来它有通教有两种情况，第一个通前啊，通前就很简单嘛，它就通到这个声闻人的这个偏空思想。那么通后这个地方就比较复杂，我们要说明一下，它通后大乘的别教跟圆教，所以就造成了两种含中二谛啊，就是含有中道的二谛啊。这个两种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别教跟圆教了啊。我们先看别入通三谛啊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。
两种含中二谛，别入通三谛。通教只云有漏是俗，无漏是真，经历非漏非无漏句，以显中道，则三谛亦成。
那么别入通三谛啊，就是说通教它的世俗谛就是三界有漏的因果，所以三界的整个藏通两教啊，它主要是用真谛来消灭俗谛，以空破有，因为他世俗谛他没有讲到诸佛菩萨的四圣法界的功德庄严啊，所以他的整个世俗谛只讲三界有漏因果，所以世俗谛是没有价值的。所以他是怎么样呢？他是用无漏的空性来消灭有漏的因缘的这种世俗谛。那么这样子二谛呢，你在这个通教呢又能够开展出非漏非无漏， 啊，非有非空的中道思想，这三谛一整。我们解释一下二谛跟三谛的差别。张通两教的当体啊，他把生命分成两块，就是你生命只有两种选择，你要么在三界轮回，要么在偏空涅槃，你只有两种选择啊。那么这种思考就必定就变成你要么就是贪恋生死，要么就是你必须要进入偏空涅槃，就必须要寂绝一切的有为法啊。那么这种是这种对立的思考啊，这个对立思考只好逼迫我们只好以空来破有，因为空性至少比有相的轮回安稳多了啊。但是大乘思想呢，他不认为人生只有两种选择，他认为人生有三种选择，就是有相的世俗地，还有空性，另外一个中道。你也可以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。所以大乘佛法对生命的看法是认为，一昧的追求生命的果报，这个是落一边；一昧的排斥生命，也落一边。他认为生命没有好坏，你只要善加对待，你是可以借假修真的。所以他中道的思想安利啊，他就是告诉你，其实有当然是有过失了，因为三界因果当然有过失嘛，老病死的过失嘛。但是你完全空，你离开的过失，但是你有个缺点，你不能开显心性的功德。你一个人，你不能老是只是为了要离开贫穷嘛，你得要成就珍宝。好，所以在整个这个别教入别教这个通教的二谛开展出三谛的时候呢，他就是开始用中道的思想来破空。藏通两教以空破有，安立二谛；别圆了教以中谛的思想来破空，安立了中道的第三谛。他认为空并不是佛法的究竟，佛陀出世绝对不是只是要我们安住空性远离生死那么简单而已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佛陀不要出世啊，很多缘结称都做得到啊。他春耕百花开，秋睹黄叶露，他就可以入得空性了生死了。佛陀出世的目的不是要你了生死这么简单啊，他是要你圆成佛道，跟诸佛成就无量的功德庄严啊。所以他这个三谛就有需要站出来，必须要站在一种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的中道思想来面对人生啊。你不能贪爱，但是你也不能极度的排斥它啊。这个是一种中谛的思想，以中谛来破空性。好，那么安立三谛就有了两种思考模式了。我们看别教的思考模式，别教的思考它的中谛啊的真如啊叫做淡中。这种真如它不能普遍在一切的内心世界，它是一个真理，它是存在心外的一个真理，你必须要去追求你才能够相应。所以它这个真如是要经过修正以后才能够成就，不是本具的，要通过修正啊，这个真如是修来的啊。所以在整个唯识学的别教的真如当中是不受熏的啊，所以他必须要从真如的清净本然到一念不绝变成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就是业力了，他摄持无量无边的善恶的业力啊。那么业力，但是这个阿赖耶识的业力是什么呀？它是可以受熏。什么叫受熏？就是不是一心不是一变，也就是说业力是可以透过你的思考模式去改变的。因为第八识的业力受前六识的侵袭，那么这种理论就比藏通两教更高级了。藏通两教帮你把业创造出来以后，他没有改变业力的机制，他没有这种思考模式，他要么就是离开他，要么就是我不去取着他，他顶多也就是安住空性，那么我呢不随妄转，他顶多能够做到不随妄转。 但是藏通两教的思考模式并没有说啊转烦恼成菩提，转生死成涅槃，没有转化生命的思考模式。所以到了别教的研究的时候，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？他开始站在中道的思想来面对生命，就有这种转化生命的概念出来了。所以到了这个中道的思想，他认为生命到底是好是坏，答案是不决定。你如果心态错误，生命就是一把刀，他会伤害你，就把你快乐也会伤害你，因为快乐会让你放逸，伤害你的来生啊。当然你要痛苦，那伤害到精神啊。那么如果你能够觉悟，你用善加面对，它就是一个珍宝。所以中道的思想来看人生啊，它是平衡式的，人生没有好坏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它就有一种以心力来转变业力的概念，就是说这个三谛思想开始，人生不是只有业力，不是说藏通两教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，人生也没有藏通两教讲那么无奈。你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转变它，就是来自于你心灵的力量。我们以前的心呢，攀缘外境呢，就把自己的心灵给耗损没了，心有所住啊。其实当你的心把从攀缘外境的心把它抽回来，你是有强大力量啊。所以他这个时候我们来看这个偈颂啊，说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，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等。诸位，藏通两教的业力的思考，它是纯粹站在业力的角度来处理业力。别教的时候的思考，他把业力啊，把心事结起来，叫做业事。诸位，业事的概念跟业力就不一样咯。业力跟内心结合，表示业是保存在心中，那表示什么？你有主动权。心生者种种法生，心灭者种种法灭。如果说业力跟心没有关系，那我们就完全被动了，你越造出来你就得受了，所以你只能逃避它了，因为你改变不了它，你只好逃避它了。但是不是这样了，真正的第一谛，所以藏通两教是方便说的，业力是跟心是一体的，叫做业事。那么这个业事是怎么样呢？它有种子跟现行，所以它摄止了无始时来界，摄止了我们无量无边的业种子。但诸位，业种子它是一种潜在的功能，业种子每一个人都有，但是你要把这个业种子转化成一个生命的结果，一个果报的受用，转成业力，那必须要变成一切法，必须要第六意性去，第六意识的思想去刺激它。所以我们不能回到过去告诉我的过去说你不要造业，不可能。所以我们作为今生，我们对于过去善恶的业种子要盖瓜承受，你别无选择。继承你的业种子，这个你没有选择权，但是你可以做什么事呢？你可以选择让哪一个业种子先得果报。我可以选择待业往生，我可以选择让净土的业先起现行。就是说你不可能去把业种子消灭，但是我可以选择让哪一个业种子得果报，因为你有第六，你有思考能力。那么所以有始有诸趣及涅槃证等，也就是说呢，当我们把业力跟心力结合在一起叫做业事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有两种可能，第一个六道的轮回，第二个大波涅槃的证得。所以说愿感缘起提升到赖也缘起， 从二谛的思想建立从三谛的思想，你对人生的看观察更全面了。因为二谛的思想是对立的，他没有把心力放进去，所以你读了藏宗两教，你觉得人生是不净苦无常无我，而且你是不能改变的，你要么离开他，你要么你不能执着他。所以藏宗两教没有改造生命的这种概念啊。但是到了那也缘起，他认为业力有心力，心力有业力，你可以透过一种正面的思考去改造你的生命。举一个例子，在维大师的《临风中》的讲一个公案，说啊，说有一个杭州的农民啊，他的土地啊被这个道夫长者去侵占，所以他跟对方协调没有结果以后，他就生气啊，生气以后才发起嗔心啊，就咒怨，我来生呢要变成一条蛇啊来报仇。所以他死的时候呢，就交代他儿子啊，这个棺木不能够完全封死，要挖一个洞，好让这个蛇跑出来。然后他这一说的时候，他儿子就很害怕了，就跟那个定棺木的说，我老爸爸的这个棺木要留一个洞。这棺木，这个做棺木听到以后，就告诉这个道夫长者说，你很惨啊，你今天得罪了他，他来生要报仇。所以这个道夫长者就很惭愧啊，就把土地还给他，向他道歉。那么这个老农夫他说过对方道歉的时候啊，他的信念改变了，他本来要报仇的心就消灭了。结果他跟那个道夫长者喝酒的时候啊，就从肚子里面就吐出一条半截的蛇。这说明什么事呢？罪从心起将心忏，心若灭时罪亦亡。我问你，这条蛇是怎么升起的？未来后来又是怎么结束的？当然，这个人，这个老农夫，他过去有蛇的业力，有这个蛇的业种子，这个肯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是什么因缘去激发这个业种子，使令他变成一种蛇的业力而得果报呢？就是他错误的业力邪业，他的思想力量让他滋润他得果报。所以唯识的思想，这个思想对我们净土宗是非常重要。如果说人生只有业感缘起，那净土宗的大业往生就不能成立了。藏通两教的业是固定的，所以净土宗讲啊，这个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啊，就是说你今天虽然有生死业力，但是你不断的意念佛陀，不断的意念净土，你可以让三界的业力暂时不得果报，而让你净土的业力先成熟，然后到了净土呢，再来处理这些有漏的业种子。这个就是所谓的以念力来引导业力，那么这个就进入大乘的思想了。我们在藏通两教的时候，我们一路看来啊，看到这个人啊，人生是很被动的。你把业创造出来以后，你一点改变他的方法都没有。从藏通两教没有改变业力的概念，没有。你只能够逃离他，或者就是不去惹他两种。但是到大乘思想，他的人生更积极了，转世成智，啊，转生死为涅槃。在因地叫转烦恼成菩提。这个时候大乘佛法以三谛的思想来看人生啊，人生啊顺逆皆方便，痛苦有痛苦的好处，它可以激发你的处理，顺境有顺境的好处，它能够让你能够安心的进去用功。所以从大乘的思想心力来转变业力的时候呢，人生没有好坏，关键你要操作得当。这个就是通教的思想，他把这种法执空掉以后，业力的执着空掉以后，他建立二空思想以后啊，他就能够向外攀岩业力的心啊，变成向内启动心理。 变成内观。这个就是他这种人智慧高了，他看到一切法空，他同时看到不空的心力不可思议，心力的力量是不空的，业性本空，心力不空，这个就是别入通三谛。他观一切法空的时候，他发觉在空性当中有一个强大的力量能够改变业力，那就是你心灵的思考。这个就是，当然我们现在还没讲别教了，就是说稍微顺一下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
缘入通三谛，二谛同前，经历非漏非无漏聚，以显中道，一切法皆去非漏无漏，则此非漏无漏聚一切法，缘中亦成。
通教人啊，观一切法空啊，他把对业力的执取这种法执消灭以后啊，他从外延心向外攀延而变成内观啊。他第一个，他强调的第六意识的思考能力不可思议；第二个，他如果看到更深层的，把第六意识的迷言分别再拨开啊，看到内心啊最深层的。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的一念心性啊，那叫做圆教了。啊，这个时候他就不是启动第六意识啊，他启动的自性功德力。啊，我们看什么叫自性功德力啊？二谛同前啊，就是幻有空，二谛同前。但是呢，他能够同时看到的非漏非无漏啊，就是非空非有的中道。而这个中道跟前面的中道不一样，是一切法都能够跟中道相应。则此非有非无的中道呢，即一切法，圆中亦成。注意，即一切法这个观念很重要。藏通两教的中道是不记住一切功德法的。藏通两教其实偏重在成就功德了啊，藏通两教在破妄，在调伏烦恼生死业啊，别圆两教偏重在。开显功德啊，那开显功德的方法不太一样啊。别教认为啊，功德不是我本来具足的，我本来没有功德，但是我可以去求，我可以去修。藏别教的功德啊，的真如的功德是，你现在没有功德，但是你慢慢慢慢的修习啊，总有一天呢、啊，你能够怎么样转世成次，把第八世。转成无垢世，这个时候你就有功德了，就是你将来会有功德。这个是别教的思想了，别教的中道思想是这样子，他的真如是这样安立。圆教的思想是认为你现在本来就有功德，你只是向外攀岩，就是你本来就道无长者的儿子，结果你自己不承认，你就是一天到晚向外跑，就会变成乞丐了啊！你只要回光返照。正念真如，它就能够慢慢的开显出来。所以这个心力不可思议啊，这个心就不太一样。唯识学这个别教的心啊，是带有名言分别的心。他你要去思考哦，净土的功德是什么？哦，七宝池、八功德水、一报庄严。什么叫正报庄严呢？啊，佛的功德、菩萨的功德啊，寿命无量。啊，就是说在唯识中的心力来转变业力，那个心啊是第六意识的名言分别，它通过一种第六意识的观照。在圆教的思想，他的心啊是更深层的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一念心性，叫做觉照，他不带名言，只有觉照没有名言，他只是知道有这件事情就够了，要保持觉悟就好了。何其自信本质清净，何其自信本质具足，你要经常意念它就好，它不要去思考啊，但思维即不重啊，在整个圆教的思想就是不迷不取不动，你只要不迷不取不动，然后去修六度啊，用你的愿力去修六度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它信心功德自然显现。所以古德认为说啊， 别教啊，他在思考中道的真如啊，他认为啊，是认为我们的心呢、啊、是妄中有真，别教是这样认为的，啊，言教是认为我们的心呢、啊、是真中有妄。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妄中有真啊？唯识学认为啊，我们的心呢、啊，就像一个矿砂，它本质不是金。但是你提炼它呢，它慢慢把这个杂质去掉以后，它的金的本质会出现，所以它骗子在破妄啊。那么在原教的思想认为啊，你这个本来就是金，只是里面有杂质，你现在就是金，是带有杂质的金，黄金而已啊，是金中有妄，所以它偏重在显真，他认为你要以真破妄。那么唯识学是破妄显真，你现在没有真，但是你把妄破了，真会显现出来。好，所以说我们结论，言教的宗地啊是安住用的，它没有调伏力量；别教的宗地是带有调伏性的宗地，它可以让你调伏，让你引导，它带有思考能力的宗地，所以这两个是分不开的。就好像藏通两教的空性，我们刚刚讲过，通教的空性是用来安住的，因为这个毕竟空无我我所，这个东西你没办法思考，你思考就不对了，你只要知道有这件事情就好，它是安住的。那么藏教的空性是带有调伏的，它可以思考啊，无常所以是苦，苦苦所以是无我，所以是空，所以它这个藏通两教啊是以带有调伏性的空性跟安住性的空性，那么别人两教呢是带有调伏性的中道跟安住性的中道，啊，那么这样讲呢，这个通教就全部都包括了。他如果动跟人，他只看到空，没有看到不空的心灵的作用，那么这个时候通教人最后的结果跟藏教一样，入偏空涅槃。当然他花的时间会快一点啊。如果他是立根人，他知道一切法毕竟空，因缘所生嘛，我说即是空，他能够从空性里面看到不空的心理的妙用，那就入别教跟言教了，那么就进入中地的思想了。好，那么这个概念清楚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回到讲义啊。我们看讲义的39面啊。那么39面所前教育我们把它念一遍啊。
全无生四谛，一全思意不生灭12因缘，一全理6度行，一全幻有空2谛，一全2种含中2谛，一全别入通3谛，一拳圆入通3谛。
那我们在学通教的思想啊，最关键的你要先把幻有空2谛先把它抓出来啊，它的当底的思想是站在空性的角度来面对看对人看待人生，一切法本来就没有，那本来就没有，那人生是怎么回事呢？顶多也就是如幻有，也就是因缘有啊。那么从如幻有的角度呢，它就建立了3种修行方法啊，生物人修无生四谛，那么缘觉人修四意不生灭12因缘，那么菩萨修理6度啊，这个前面说过了啊。那么这种幻有空2谛呢，如果他今天从空性当中看到不空的心灵的作用，他就有可能通教入别教或者通教入言教，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对业力的思考就更加的全面，他看到的业力不可思议，但是他更看到心力不可思议，他可以用心力来主导业力啊，让他转凡成圣，来去趋向净土啊。好，我们看忍三的修行位次啊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
开示界内立根众生，令修体空观，初分段生死，证真谛涅槃，正化菩萨，旁化二乘，易于当教自论6集。
那么他的重点呢，是在开示界内立根众生，令修体空观， 除分段生死证证第六版。藏教人的空啊是比较钝根的，他必须他的空的出现啊是生灭灭已即灭为的，他是要远离的生死的果报，然后即灭的空性才会出现，所以他的空性呢是着眼在未来啊。那他的空叫喜空观啊，他经过分析思考啊。那么通教的空呢，他不必太多思考，他只要知道因缘所生法，既然因缘生，所以他没有自信了，就是他自己不能够决定他的体性，他的体性要受因缘的决定，所以从自己不能决定体性的角度，所以他是毕竟空的啊，体空啊。那么从体空当中，既然他不能决定他的体性，就是说你的生命你不能决定你的体性，换句话说你不能主宰。那既然你不能主宰，那你再主宰它就没有意义了，那你就是叫强弱主宰了，自欺欺人。就是说它本来就不能主宰，你一定要主宰，那你就是自欺欺人啊。所以他从这个地方就把主宰放弃了啊，就出分段生死证的偏空涅槃啊。这个地方是说他如果没有看到不空，他偷钱，那只好入偏空涅槃啊，非生明智了啊。我们再往下看，那么这个教法正化菩萨旁化二乘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通教的空啊，因为他看到法我空，也看到法空了啊，所以他的空的范围就比较大了，就是菩萨啊。那么他呢也会摄受立根的二乘人啊，立根的二乘人，那亦当教自论六级啊。小乘的空啊跟大乘的空啊，在自度论讲一个譬喻啊，说小乘的空啊只有证得我空啊，就像毛细孔的空，身上毛细孔它不大。那大乘的空啊，观一切法空啊，无我我所啊，它是我空跟法空啊，就像广大的细孔。所以小乘的空啊是在整个生命当中把这个我抽掉而已，一切法都是存在的啊，色受想行识都有啊。凡夫认为生命有六个元素，色受想行识我，哈哈，都一个我，我住在五蕴当中，我来感受一切的五蕴，我享受五蕴，我来主导我的五蕴。但是小乘的人认为这个我是没有，他把这个我去掉，但是五蕴的法是存在的啊，他把五蕴的法留下来啊。那么大乘法是认为我不可得五蕴的当体的法，也不可得。那么不可得表示什么？生命可以改变，一切法无自性。你说你现在很痛苦，这件事不决定，不决定，因为到的毕竟空的时候，它就有含摄的一切法因也有了，生命是可以改造的，痛苦也会变成快乐，快乐也会变成痛苦，有漏也会变成无漏啊。所以他这个毕竟空的思想等于是为了心灵的妙用做上非常好的铺路。这样讲好了，我们一个人攀岩心的人啊，一个人一天到晚向外攀岩啊，那你这个人就没有什么心力可言了、啊、那你的人生只有一句话就讲完了，你的心喜欢住在外境，那你的人生一句话就说完了，叫做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。你业力会让你痛苦，你一定会痛苦，业力要你快乐，你只好快乐。但是当一个人从这个有为法的心他把它抽回来，他无助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他的心往心里面去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人的人生就是因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了，他的人生他可以主宰了。所以同一个人生啊，同一个业力啊，你的心态决定你的状态啊。你一天到晚向外攀岩，那你业力对你来说影响很大，你这个人很容易受业力的干扰。就是说业力它容易对你产生 catch， 它会抓住你， 你自己跑出去的，比如说你这个房子不待，你要跑外面去，那你被业力抓住的，你自己招惹的。所以你看，同样的业力，有些人可以带业，有些人他没办法带。你的心一天到晚跟业力搞在一起，你都带不了。所以为什么要把心带回家？就是说，业力啊，你惹不起他的。同样的业力，你攀缘心重，业力对你的伤害，对你的主宰就更重，因为你不断的去激发它，所以你的人生就叫做业感缘起，那你的人生就没有所谓的心性的缘起，这两个别教言教就跟你完全没关系了，完全没关系了啊！如果你攀缘心很重，那你的人生只有业感缘起了，你的人生一句话就说完了，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。那你如果能够把攀缘的心收回来，那这个主动被动就逆转了，那不是生命，不是业力说了算，你的思想说了算，你可以引导业力。那么你能够从业感缘起到心理的缘起，关键点，这个中间的关键在空性，你能够放弃对人生的主宰，这个是关键点。所以从业感缘起到心性的缘起，它的中间的分界点就是通教空性，毕竟空。你体悟的空性，你人生就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夕阳不是昨天的夕阳。你改变不了人生，但是你可以主导它。你可以重新解读它，你可以引导它，你这个时候化被动为主动了啊！所以它这个关键在这里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啊。